八十一面第一行，这是第一卷里面第二个大段落，开章释文。这一段也相当的长，序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叫略标，第二段呢详细的解释。将设此经总起十门，一教其所因，二教者藏教等事，三义理深广，四所辟戒品，五能权体性，六宗序指归，其部类差别，八以设诵持，九是总设名题，十是别解文义。那么这是大师首先给我们说明了他为我们解释这部经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呢？在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讲经或者是注经呢，它都有一定的方式的。虽然说一定方式，这个方式啊并不只有一种，有许多种。我们在华严经序文里面所看到的有十几种方式。而十几种方式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华严与法华。这个两种。华严宗的方法呢，就是十门开启，就是这个十个纲目，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法华宗的，他用的是五重玄义，比这个十门呢要来得简单，它只有五条。那么华严宗呢，因为华严经都是用十表法。十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所以华严家解释这个经文呢，他也用这个十个题目啊，就十个别目啊来解释。那么其余的注宗就是各种解释方法，到现在就很少，遵行的了。那么尤其是到了现代，在佛学研究方面呢，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我想许多同学们都应当晓得，那就是所谓是科学的方法，用西洋这些做学术的方法呢来研究佛经。这个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时髦，很新颖，其实我觉得没有古人好，事实在讲比不上古人。 古人跟我们讲的是佛法，今人跟我们说的是佛学，佛学跟佛法不一样。佛法是教我们了生死出三界，佛学顶多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看，与生死不相干，与断烦恼也不相干。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了，而且要认真去修学。佛法可以欺人一世，但是你临命中最后一桌原形毕露啊，你到底是真正有没有功夫，最后一招通通露出来，没有法子隐瞒啊。前几天广庆法师往生了，他老人家在世啊，虽然后来95岁，他没有讲过经啊，他也没有搞过什么名与利啊，也没有做过佛教会什么长啊，什么委员，他没有搞过这些啊，老老实实的参禅。可是到他晚年呢，完全念佛了。他不参禅了，他念佛了。自己念佛，教人念佛。你看他最后走的这一招，表现给我们看，没有害病的。欲知时知，无疾而终。今天在出家人最后一招能比得上他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那我一个也没见到啊。可是居士当中修得很好的，像老和尚这么样自在走的，哎，倒有不少个。那我看到好多个，这个不能骗人呐！所以学佛要认真的去修，要认真的去修修，不要搞花样，不要好奇无怪，老老实实把这一句弥陀念好就行了。李延池大师完全是遵守古大德的教训啊，这个就是老实人啊。所以老实啊，就是能够以古人为师啊，师法古人，这老实，不求新花样。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这慈利华严素智啊，利是一个例子啊，它是原例，原华严经苏超解释大经的方法，略为什么？前面八种呢叫义门，就是我们常讲的玄义啊。前面这个八条是玄义，玄义就是全经的大义啊，是论全经的，是后二正式啊，后面两条正式给我们 解释经文，先要从题目解释起，然后再解释全部的经文。说又此于天台五重玄义，大同小异。刚才跟诸位说过，天台就是法华宗，他用五个条目来释经。五个条目不少，华严宗这十个条目不多。为什么说不多不少呢？把这个十条浓缩一下就是五条，五条呢展开来就是十条。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这个圣门开启与五重玄义在内容上来讲呢不增不减啊，都是圆满的。盖开智成实，俗智成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啊，就稍有强略云考啊，可以说呢十条讲的详细一点，五条呢说的省略一点啊，可是义理呀一定是很完整的啊。那么诸位看这个卷下啊，看下卷，下卷呢在第八十八页第九行啊，八十八页第九行就是倒数第二行，因为这一段呢对于这十个项目啊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啊，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这十个项目的意义，然后你才能够啊观察到全经的内容。那么第一呢是讲教其所因者啊，这个者是一个疑问的词啊，就是什么叫做教其所因呢啊，下面呢就给我们解释啊，圣人言不虚法，动必有由，非无因缘而宣四点，故守之以其教因缘。圣人是指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不会说无缘无故啊去说一句话，也不会无缘无故对你笑笑，没有事情的啊，他一举一动呢、都有很深的意义在啊，都有很深的意义在啊，因此他一定有个道理啊，佛说这个经什么原因呢，什么道理呢，一定有个道理啊，所以动必有由啊，由就是缘由啊，理由一定有个理由啊，非无因缘而宣四点，四点就是指这一部弥陀经啊，绝对不是无缘无故来说这部经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这部经之先，首先要晓得他是什么原因来说这部经啊，所以这个十个条目里面第一个要讲教其所因啊，教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其是心起啊，所因就是他的原因。那么其次说佛教虽广啊，这个教就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学，释迦牟尼佛的教化非常的广大，非常的繁多，他老人家当年 出现在世间，世寿是八十岁，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入灭的，三十岁成道，就是正道，三十岁正道。那么正道之后啊，这就开始弘法，就是三十岁示现成佛，八十岁圆寂，年头代为呢是五十年，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讲实际的期间呢是四十九年，就年头代为是五十年，这五十年当中啊，他老人家从来没有一天休息过，天天呢都是在讲经说法，而且讲经说法的时间不是像我们这个地方一天只讲一个半钟天，不是的，佛多半是二十讲经，二十八小时，通常上课像学校上课一样，一天是八个小时的课，佛讲了四十九年，整整讲四十九年，所以后世弟子把它记录下来整理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藏经，他老人家讲的东西太丰富了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中文大藏经是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全都在里面呢？给诸位说没有啊，因为我们所翻译过来的也只是部分而已啊，原文的经典没有到中国来的还很多，来到中国来的没有翻译的也很多啊，所以来了之后我们就选好的，选重要的，选适合中国人修行的，选这些东西来先翻。那么翻译也是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的，也排了好多个层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虽然不是佛四十九年全部所说的这个经教啊，但是他老人家四十九年所说的精华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全都翻出来了。这是讲佛教虽广，不出三藏十二部，就三藏经藏律藏论藏，这就把整个佛的这个教学这些这个资料内容全部都包括了。这个十二部是什么回事情呢？部是讲的部类不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书就一部书叫一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部是在讲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题材，写文章用什么题材来写那么佛经一共有十二种不同的题材，有散文有诗歌有长短句有这个偈颂有咒语，它有十二种之多，后头都会列出来给诸位说的，就是十二种不同的题材。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题材呢？等我们到后面再说再给诸位介绍大致上来说呢，无非是迎合一切众生的根性你比如说有许多人你叫他看书他看不下去，你叫他背书他苦得很，你叫他唱歌他很乐意他唱唱就会了。好，你喜欢唱歌的，那么佛就设一些偈颂，偈颂都是歌词 啊，铺上去都可以唱的，啊，可见得佛的教化了，真正是极其善巧方便。啊，那么这就讲这个内容，啊，说未为此经啊，何所涉书？故受之以藏教等摄。啊，这就第二个，这个条目，我们晓得为什么它摆在第二。啊，这部经在三藏经里面属于哪一类？在十二种题材里面属于什么题材？这是必须要晓得的。啊，藏就是三藏，教呢就是十二部。啊，所以后人呢怕我们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以为佛经只有十二部。啊，所以啊就称之为十二分教。啊，十二分教。那再看这第三个啊，说一至此经，就三藏之中修多罗舍啊，修多罗，修多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经啊，经律论呢，它是属于经部啊，三藏里面它属于经藏啊，说五教之中啊。属于宗教顿教啊，那么这个教的意思呢啊，是指五教来说的，这五教来讲啊，五教啊也是根据法华宗的说法啊，天台大师他判四教，贤首大师判五教啊，贤首就是华严宗，小时宗顿圆啊，他判这个五教。这个五教啊，实在就讲的是，就是讲教学的过程。小教好比是小学，小乘教啊，实教呢是大乘的开始啊，好比是初中。啊，这个宗教呢是大学的这个大乘的幕后啊，好比是高中啊，这个顿教是顿超啊，那是特别一种天才的，他不需要层次的，不需要等级的啊，他有这种特殊的天才啊，他这个小学中学都可以不必念，一直就可以念大学啊，这个是天才的儿童，叫顿教啊。语言教呢，好比是研究所啊，就是最为圆满的。那么这个《弥陀经》这个教学这种方法，在五教里头，它属于什么教呢？啊，它是属于大乘最幕后的大乘终极之教。而且呢又是属于顿教啊，不但顿教呢，而且它还有一份圆教的意思在里头，所以这部弥陀经啊，如果从五教上来讲呢啊，它具有中顿圆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它是属于大乘法里面的高级修学啊，不是普通的。但是我们又不晓得这个顿圆之意深浅光狭，所以也必须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义理深广，这个也要晓得，你才真正理解这部弥陀经啊，它的理论的依据啊，相当之深，相当的圆满啊，这 都是建立我们信心的。你要对这些道理不懂得，你纵然来念阿弥陀佛，跟到大家共修，你的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不清净，不清不坚固就容易动摇。比如人家跟你讲禅好，好，你参禅去了，那时候密好，你也去念咒去了，再说吃戒律好，好，你也大意吃佛去了，那就是你这个信心不坚固，会动摇。信心不清净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净是多疑我念这个真行吗？真能往生吗？万一不能往生怎么办呢？虽然不动摇啊，但是你的信心不清净常常怀疑。那么你明白义理深广啊，你的信心就坚固了也清净了，不会怀疑了。所以你看这个条目啊，的确很重要。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说既知义理啊，报波充身，未身此经啊，辟火根气啊，故受之以所辟戒品。这就义理知道了。包波就是圆的意思包是包容，可以说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佛法，这个经全部包括了。这弥陀经了不起啊，而且跟诸位说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也出不了这部经的范围之外，真正是包不不是包大充身就是我们现在讲精神博大精神你在这个义理深广里头要讨论这个问题你真正能够确确实实肯定认识这部经的经义博大精深你想想看，经文没多少，莲池大师的注解，我们现在的精装本2大册，可见的真的深真的是广我们每一天讲1个半钟点，要把这一部经讲完，要整整讲1年。星期天还不能放假，放假还讲不完。弥陀经不简单不要小看它。在这讲已经晓得这个经的博大精深了。这个经呢，辟火根气，这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讲呢，就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学才可以接受，才可以修学。所以底下呢就要谈到了所辟戒品，戒是戒级，品是品类要给你谈谈什么样的人可以修学不要被前面这个条目吓坏了。哎呀，这么深，这么广，恐怕我不够资格，我没有办法学这个。这就要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都可以学，它妙就妙在此地。所以下面说了，一至此经。辟机普遍就是加辟一切众生，所以上中下三等根性的人，人人都能够修学。 啊，这个我们心就定了，啊，心也安了。哦，这个法门我也有资格学，啊，个个人都有资格学，而且都能有成就。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呢，说谓之能权，何谓教体？物受之以能权体性。这个体是本体，性是性质啊，性质。换句话说，我们讲体性呢，现在人很不容易了解它的意思啊。可是换一句话来讲呢，注意就很容易明了啊。现在人所讲的理论的依据。佛讲这个经啊，是怎么讲出来的？根据什么理论讲出来的？啊，这个第一条意思不一样。第一条是因缘，他什么缘故给我们说的？啊，那是问因缘，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个是你根据什么来讲的？啊，你所依据的是什么？啊，如果他说，我大概想象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不能相信了。啊，那是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不可以。啊，一定要有理论的依据。啊，有理论，有事实的依据，我们才能够相信。啊，所以这个是要谈到，这个是真正建立对于这部经这个法门的信心。所以一知能权之体，如是该罗。为神俗宗遵从何意，故受之以宗屈之贵。这个能权体性呢，就是五重玄义里面的变体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那么我们晓得了啊，他所依据的是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来给我们说这个法门，来教给我们修学这个方法。啊，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个修法。这个宗去止归呀，就是修行的方法。什么方法来修呢？啊，依据的理论明白了。什么方用什么方法来修，所以这个项目啊，要给我们说明它的方法。宗是宗旨，啊，这个去呢就是归去，就是归向。啊，用什么方法来修？修了之后啊，这结果如何？去是结果，啊，宗是修行，去是结果，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最后的结果如何？啊，那么这一条就是五重玄义这个明宗论用，就一知此经，直去冲玄。为神当不等类，唯有几种，故受之以部类差别。他这个修行的方法，以及修行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用的是"冲"。 从虚言这两个字来形容。而这两个字正是与本经原来的题目相应。本经原来的题目是称赞不可思议，冲玄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方法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实在是太殊胜。所谓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这是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为诸位说出了一些。第一不可思议的经上所讲的，只要一往生就圆证三不退，这个不可思议。这个是在可以说是一切经教里面佛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说过的。那个圆证三不退呀，特别注重那个圆字，就是果报不可思议。这修行的不可思议，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待业往生，这不可思议。这个是这个法门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两种事情。所以他的理论太深，方法太玄妙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么一桩事了，可是不晓得与这个经同类的有多少种。所以底下要说明部类差别。部是同步的，同步就同设这一桩事情的经典。比如说这个无量寿佛经与本经是同类的，同步的。观无量寿佛经也是同步的，都是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还有古英王经也是同类的，同步的。同类的呢，像华严经就是同类的。华严经到最后，华严是不同步，不是决定不相同，同类，因为他到最后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也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目标的，但是他修行方法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念阿弥陀佛，那个是修十大愿望。修行的方法不一样，目的是同一个地方，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所以这个就属于一类。那么这是后面呢都要跟诸位介绍的。说一致不类详略同别，这是经过说明介绍你明了了。可是我们还有疑问，就是未为设自何时，凡有几疑。这个佛经呢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我们还不晓得这部经是什么时候翻的，什么人翻的。有几次的翻译，诸位晓得有的经到中国来之后就有好几个人翻译，有好多种的译本。你比如金刚经有六种译本，梵文是原文是一个本子， 六个人翻就六种不同的版本啊。般若心经，诸位看看那个周芷安心经全注啊，心经的翻译有十几种。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是玄奘大师的这个译本啊，260字，他翻的最简单啊。除玄奘大师以外还有十几种的翻译啊，这个对于言教啊也应当要懂得。一至注舍松弛，又何灵验？故受之以啊，以舍松弛啊。那么这讲历代呀、啊，翻译的有什么感应？注解的有些什么感应？啊，受持读诵依教修行的人有什么感应？这个就像现在什么那个基督教里面讲的见证的啊，由于见证的，我们才死心塌地的接受了，相信了。你看，这是没有讲解经文之前，先把它解释经的方法告诉我们啊，才真正能够叫我们断疑生信。啊，说大智继承啊，这个大智就是全集全文这个大意。成是成熟，随文解释，这个前面这个大意说完了之后，那当然就要解释经文了。解释经文呢，一定是先解释题目，先要解释《佛说阿弥陀经》，先解释题目，所以先明总题。实之纲领，故受之总摄明体。先要对于经体的意思要明了。题目是一篇文章的总纲领。总意虽知，别文难晓。别文就是经文。题目明白了。可是读的经文，这个经文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含无量意，我们初学的人看不出来啊。从如是我闻至宗啊，就到这一部经的宗了啊，为何等文，是何等意啊，何等文啊，就是什么样的题材啊，什么样的个章法结构啊，它这个里面含的是什么意思，是成因之意，障于寒闷啊，寒闷我们今天讲弊端呢啊，从弊端上通通把它清清楚楚啊描绘出来，显示出来，让大家一看呢都能够明了了啊，这就是章意思都能够明白。故受之以别解文义也啊，这是第十条。到这个地方就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有这个十门，二十门的次第不能够错乱， 因为次第啊是一个一个接着生起来的。啊，就好像我们发问题一样。第一个问题答了，哎，从第一个问题就产生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完了，又于是乎又生第三个问题。啊，那么到第十呢，圆满。啊，一切的疑问呢，都解除了。我们继续再往下面看，啊，这还是注解，就是疏里面的天台五重玄义。五重玄义者，乃能照之明，所全之体，会体之宗，众所承用，上师教相。如天台教，那么这个一行半呢，就是简单的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无重玄义。啊，无重玄义里面第一条是明，啊，就是解释经明，啊，解释这个经的明体。所以五重玄义它跟这个华严宗的方法不一样。华严宗是先讲玄义，最后再解释总体，解释这个明体。五重玄义一开头就解释明体。啊，